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的话题是有关成熟的灵命。
所以呢，我们往往在某种处境之中呢，会很安逸。许多时候，我们过于安逸了，而满足于现状，不会去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因为我们所处的处境啊，实在是太舒适了。于是呢，神就要搅动我们的槽钵。我们会想，哎呀，我要完蛋了，没有希望了。这时候呢，神会张开他的翅膀，把我们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成长起来，在我们获得更多的力量，更好的掌握飞翔技巧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学会了信靠主，依靠主。
你是否发觉自己跟随主的步伐似乎停顿了呢？许多时候，我们满足于自己的现况，尽管有时情况不太理想，我们仍然甘之如胎，但是神爱我们，不会让我们停留在静止的境况中，那不是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今天查克老师要分析使我们灵命成熟的方法，我们一起来查考《生命记》第30章，从第19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生命记》的32章。进入今天经文之前呢，先扼要的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上次我们讲到《生命记》的31章第一和第二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着约旦河。摩西124的高龄，他是多么的令人敬仰，是多么的荣美的一个人物，因为他呢一直与神亲密的同行。有意思的是，代表律法的摩西，他只能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到应许地的边界，而不能领他们进去。因此呢，律法啊，不能带你进入神完全的祝福，唯有恩典才能帮助你达到这个目的。律法不能带领你进入荣耀而且丰盛的属灵境界之中，律法只能引领到它的边缘，唯有靠着神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才能进入应许的美地。第三到第八节记载了激动人心的托付。摩西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待他们如同从前待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这律法呢，是摩西写的， 他写出律法，然后交给祭司，就是立位的子孙。第十和十一节讲到，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每七年的豁免年，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时候，祭司要拿出摩西的律法，当众读给百姓听。也许您还记得，当年以斯拉带着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他们找到了律法书，以斯拉呢就当着百姓面前打开书卷，高声读给他们听。百姓从清早到夜晚一直站在那儿听神的律法，他们听到了神的律法之后呢，就蒙头哭泣，因为这时他们才明白他们是多么的让神失望。他们听了神的律法，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一连几天，以色列人从清早到傍晚一直站着听，他们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归回之后，在神面前悔改痛哭，那个场面呢，一定是非常的感动人。在这里呢，摩西就吩咐百姓，每七年的豁免年，要在祝棚节的聚会中向百姓宣读神的律法。申命记第31章第12节，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摩西呢吩咐了四件事情，他们要听，要学习，要敬畏神，和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14到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神明确地告诉摩西，这些百姓啊，将要进去，他们将跟随那地的假神，行邪淫，离弃神，他们要去随从那些个假神。17到19节，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换句话说呢，神要摩西为百姓写一首诗歌，让百姓在日后遭遇患难的时候呢，要唱着歌。当他们唱的时候呢，会忽然开始明白自己怎么会落到那种光景之中呢？这首歌要提醒他们，之所以遭遇到那么多的患难，是因为他们背离了神。所以摩西要教导以色列子民这首摩西之歌，让他们能够从这首歌里面得到提醒，同时呢，也成为他们背弃神的见证或者证据。21到24节，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极致写完了。以下呢，就是摩西教导以色列子民的诗歌，它的内容呢，和磐石有关。申命记第32章第3和第4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诗歌一开始呢，宣称神是我们的磐石，神的作为，他的一切所行的，他的审判，诚实无伪和公义。第5到第9节说，这些百姓在这乖僻弯曲的时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第11节呢，讲到一个很美的比喻，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第12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史密斯牧师呢，讲过这个经验。有一天呢，他和一位先生聊天，那个人呢是呈现这个城市一家大公司的总裁。3年前呢，尽管他在这家连锁店呢任职了13年，却忽然遭到了解雇。他是其中一家分店的经理，他因为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啊受到了威胁，就请求总公司把他调职到另一家店去，可是呢被拒绝了。他没办法，就跟公司摊牌说，好吧，要不把我调到另一家分店去的话呢，要不就干脆解雇我好了。结果呢，尽管他在那里服务了13年，还是被公司开除了。他在想，哎呀，这回该怎么办呢？主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呢，他就在另一家连锁店找到了当销售员的工作，而且呢，神大大的祝福了他，很快就升到了销售经理的职位。之后呢，这家连锁店的几位合伙人呢，决定要卖掉他们的公司。那么他呢，恰好就有足够的资金，把这家公司呢给买了下来。目前呢，他就是这家大连锁店的老板兼总裁。这是3年前的事。其实呢，神一直就定义要给他一个更好的职位，但是神要怎么样让他得到这个职位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搅动巢窝。哎呀，现在我被解雇了，我该怎么办呢？只好再去找别的工作了。你一旦落到这种境况之中呢，神就可以带领你了，因为你往外去寻找一份新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往往在某一种处境中啊，会觉得很安逸。许多时候呢，我们过于安逸了，而满足于现状，不会去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了，因为我们所处的境况实在太舒适了嘛。于是呢，神就要开始搅动我们的巢窝。我们会想，哎呀，我要完蛋了，我没有希望了。在这个时候呢， 神就会张开他的翅膀把我们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得到成长了。在我们获得更多的力量，更好地掌握了飞翔技巧的时候，我们也学会了信靠主，依靠主。这是一幅多么美的画面，母鹰搅动了巢窝，让雏鹰掉出巢外，然后呢，在雏鹰上面飞翔，最后在雏鹰需要帮助的时候呢，立刻就张开了翅膀，拖住雏鹰，把它背在翅膀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但是他们却藐视救赎他们的磐石。生命记第32章15-17节说，但耶稣伦，就是指以色列，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保罗告诉我们，给偶像献祭其实就是给魔鬼献祭。一般人相信巫鬼附身在那些假神的偶像里头，这一点呢很有可能是真实的，我丝毫也不怀疑。所以呢，给偶像献祭实际上就是给魔鬼献祭，这正好表明一个人如果沉迷在假的宗教体系里是多么的愚昧。他们会说，诶，你看啊，他敬拜他的神明的时候是多么的敬虔呢，神肯定会悦纳他，拯救他。他是在敬虔的敬拜魔鬼，所以呢，神应该赏赐他。生命记32章的18节里却说，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所以这首摩西之歌意义重大，当时的百姓还能学会这首歌，我真是觉得很惊讶。接着呢，神告诉百姓，因为他们拜偶像惹他发怒，所以他说，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并土中复行用毒气害他们。这是生命记第32章的23-24节。我觉得这段经文的预言在德国发生了大灾祸。正如所预言的，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大批犹太人被送进了火炉中焚烧。当以色列人遇到灾难的时候，要唱这首歌。如果他们唱这首歌，就能得到提醒，为什么会苦难临到他们的身上。今天如果你跟犹太人交谈呢，就会发现他是个无神论者，因为他会说，当年我父母，我祖父母在德国被送进火炉里活活烧死的时候，神在哪里呢？他们如果有这首摩西之歌，也会唱这首歌的话，就会知道灾难之所以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离弃了神，所以呢，神也就离弃了他们。神继续这样预言，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这是第26节。29节，神又说，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啊，神是多么的希望你有智慧，能够高瞻远瞩，清楚的知道你现在选择的生活方式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神在伤心的流泪，他为人类的无知和愚昧而流泪。 啊，但愿人们能够明白呀，但愿他们能够看清楚自己的生活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生命记第32章30节说，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如果神与你们同在，这些事情怎么会发生呢？你不要忘记，你要清楚地知道，这全都是神的手在行事，因为仇敌的磐石不像我们的磐石。生命记第32章32和33节说，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毁蛇残害的恶毒。生命记第32章35节，神说，他们失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18世纪推动北美洲大复兴的一位牧师爱德华兹·约纳丹，他有一篇著名的讲章，题目叫做落在愤恨之神手中的罪人。这篇讲章的信息呢，就是出自于《生命记》第32章的35节。他们失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爱德华兹·约纳丹牧师在这一篇道中说，罪人正如一个走在滑地的人，要越过熊熊燃烧着的火坑，他时刻都可能跌倒，随时都会失脚堕入深渊里。他在会众面前传讲这篇资讯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做工，感动了许多的人心，他们爬到教堂的走道上哭喊着向神祈求怜悯。哇，他的确是一个神重用的仆人，这篇道啊，确实大有能力。他所引用的经文呢，正是出自于《生命记》的第32章35节。好了，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愿神的话语带给您属灵的帮助。下次呢，请您准时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天父会用各种方法来完成他的旨意，正如查克老师所指出，我们不能以为疾病或者是死亡临到属神的人身上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就假设神不会容许这些临到我们。其实我们应该记住，在任何境况中，我们都能够荣耀主。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总结，请您继续的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内容非常精彩，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查考摩西之歌，请千万不要错过。在这次的内容，您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写信给查克老师，跟他探索圣经的真理，也欢迎您透过电邮跟他联系。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
救恩呢，离我们就是那么近，是那样的容易得到，所以没有人可以找到借口说不能得救，因为救恩就在你嘴边，在你的心中。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